從其誕生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人類社會就一直在度想方設法與各種風險，其中包括與生態和政治風險去進行博弈。在政治風險當中，統治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可謂是最大的風險。但是在陳志武看起來，古往今來的人類社會，包括了當今中國社會，應對這種風險的戰略招法是非常有限的。下面是陳志武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二部分。陳志武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並不代表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再問到，陳教授剛才講了，就今日中國而言，現在主要是鄧小平講過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種所謂的業績的合法性。但是我們知道最近關於業績合法性在政治學界裏面有很大的爭議，這個就是假如你這個業績，尤其是發展經濟的業績，不是怎樣是怎辦呢？我說並不是一個理論性的東西，現在中國就面臨著經濟發展的業績不保的情況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另外有人就說這個業績合法性是否一種迷信呢？對於這個問題，陳教授你怎樣看啊？
按照这个《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里的说法，不管是民主制度也好，迷信也好等等，所有这些合法性的这个基础啊，都是
陈志武回答话，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噶。按照《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里的讲法，唔理系民主制度亦好，定系迷信亦都好，所有呢啲合法性嘅基础都系一啲虚构出嚟嘅故事。點解邊一個得到嘅票選最多呢？就佢自然就應該有作為統治者嘅合法性呢？如果大家都相信呢個虛構嘅故事，相信呢一種講法，咁當然就好似美國咁樣啦。邊個得票最多，咁佢就應該名正言順地做總統。但係喺中國，原來甚至到今日，大眾仲係更加相信嗰個迷信。呢個就係邊一個係上天之子，是上天派下来的，我们就相信他。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一旦大家都不信虚构故事的时候，这样统治的合法性就变得很受到挑战了。当然对于今天的中国，我能够理解的就是，毕竟有邓小平讲过的靠业绩为统治找到合法性，当经济不断增长的时候，这个规则原则还是几好用的。因为假如我继续可以带来年复一年的经济增长，那我怕什么呢？我的统治照样可以有合法性。但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经济体可以无穷多年永远高速增长下去。这样既然靠业绩带来统治合法性越来越不得了，那又应该怎样做呢？我们又不希望推动民主选举以哪一个得票最多来决定统治合法性，或者哪一个政党得票最多，那他就有统治合法性。我们不愿意采用这个制度，那又怎么做呢？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可能只有第三条路，这个就是通过迷信，就是靠造神。当然具体我就不用再多讲了。记者金哲又再问到，我仲系要话，陈教授你写嘅《文明的逻辑》这本书真系太有意思啦！你喺书中写到，文明化程度高嘅社会里边，唔单止国民唔使担心暴力威胁，君主亦都应当更能安日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风险嘅高低系一个社会制度文明建设嘅晴雨表，反映出最高权力嘅制衡同埋交接机制是否规则化和法治化。你这些话是否适用于中国当今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经济第二大国，适用或者不适用的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当然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照样是非常实际的相关的一个话题因为我自己。
陈志武教授回答话：，对于今日嘅中国社会嚟讲，咁样照样系一个非常实际嘅话题。我自己同我嘅同行林展教授做过一啲研究 儘管呢啲研究仲未有發表，我哋嘅研究係睇下中國從秦始皇以嚟嘅皇帝都係點樣死嘅，係非常死亡啊，定係正常死亡呢？我哋做咗非常詳細嘅研究，同時我哋將中國同歐洲自從公元六世紀一直到公元十八世紀末1500多個不同嘅國王係點樣死嘅，同中國嘅600多個不同嘅皇帝係點樣死，去做一啲對比，結果我哋總體上就發現啦，歐洲嘅國王喺嗰1000多年裏面，大概有28%係非正常死亡嘅，亦就係死於非命，有時候係俾人打死。中國嘅皇帝咧，大概有38%係死於非命。具體睇一下嘅話，我哋可能會諗到啦，點解歐洲嘅國王死於非命嘅機會率比中國嘅皇帝死於非命嘅概率要低好多呢？其中當然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是，即使喺中世紀期間，歐洲嘅國王擁有嘅權力亦都比中國皇帝要細好多。既然係咁樣，我哋可以想像一下，你皇帝手中掌握嘅權力越多，越壟斷，咁樣對於其他人嚟講，做低你吸引力就會越大。呢、這個就係點解要係我係皇帝嘅話，我可能唔願意將咁多嘅權力都集中到我手裏面。因為集中到我手裏面嘅權力越多，就令到越多嘅人想要殺死我，我嘅日子就唔好過啦，冇辦法好好去瞓覺。我哋所講嘅文明化嘅發展，唔理係中國社會亦好，定係其他社會亦都好，具體到邊個君王嘅權力到底有幾大定係幾細，仲有君王統治者嘅交接班，一直都係政治學界非常關注嘅。度量係一個社會嘅政治體制係設計得非常好定係非常唔好，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標就係我哋中國人可能比較熟悉，呢個就係皇帝要立太子嘅傳統。有一個可能好多中國人都熟悉嘅例子就係康熙皇帝，因為康熙皇帝開始時想令到佢嘅第二仔立為太子，但好快康熙發現佢呢個仔每日都不耐煩，好著急趕住要去接老班，康熙睇眼裏實在係唔係幾舒服㗎，咁就將佢立嘅太子廢掉啦。將太子廢咗之後，佢發現因為佢有好多嘅細路仔，每個細路仔都更加坐立不安，都想盡辦法要令到佢哋嘅父親康熙皇帝選佢為新嘅太子。結果佢哋打交打得不可開交，所以康熙乾脆就將佢嘅第二仔第二次重新立為太子。結果他這個太子的兒子很著急要接他的位，所以康熙最後乾脆就將這個第二次立的太子又廢除了，然後改變皇帝的繼位規則。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通過密詔將哪個要在他死後繼位寫在一張紙上面，然後放在紫禁城的乾清宮內那個正大光明匾的後面，就等皇帝死的那一瞬间，宫廷里面的机关和其他人走在一起去看看刚刚死去的皇帝的密诏里面所指定的接班人是哪一个，再去指定那个接班人。后来整个清朝就沿袭了康熙发明这个密诏的方式，就是将密诏放到正大光明匾后面的方式来决定哪一个是接班人。但是从我们的研究去看，我们并没有指定明确的太子。皇帝死后，整个国家尤其是宫廷斗争就会非常厉害了。换句话来讲，对一个皇帝来讲，最不负责任的方式就是不明确指定哪个是太子，因为越是不明确指定太子，皇帝死了之后，社会就是尤其朝廷里面的斗争就会非常激烈。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清朝历史上，雍正皇帝上位之后杀的亲戚和大臣或者其他的官员是最多的。因为康熙皇帝留低下来的密诏争议很大，很多人都说后来宣读的密诏是雍正和其他周边的人篡改的，是他自己写的一个假的，所以对于雍正作为皇帝的合法性一直都非常有争议。所以这样的争议就逼住雍正皇帝必须要杀更多人，以这个方式为他自己统治合法性去找到基础。 这个就是为什么政治学者的研究理论讨论和实际研究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国家的统治者例如皇帝国王由哪个人去接班都不明确的话，这样到最后这个皇帝或者国王过世之后，这个社会就一下子没有真正大家公认的统治者，社会出现动乱的机会率就非常高了。这种系统性风险是各个社会的体制的设计者执行者都应该高度关注的。记者今节再问陈志武教授，你在2008年发表一篇题为《如何看待改革开放160年》的文章中写道，你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定是1911年成立中华民国，从最初的三权分立到最近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来讲基本上就是两个主题，改革开放。从2008年到2022年，转眼14年过去了，在这些年月里面，很多人都在哀叹中国改革开放名存实亡，甚至在倒退。我想从积极的角度来到提问，就是你认为当今中国在哪些领域还有你所讲的改革和开放，而不是停滞和后退呢？对那些所谓的唱衰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你要讲些什么？
这方面我想，可能不同的人呢，对于什么是改革开放，都会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理解，因为从字面上来说的话，只要是改变既有的。
陈教授回答话，一方面我想可能不同的人对什么是改革开放会有不同的定义，从字面上来讲，只要是改变既有的体制的政策都是改革，这样改革的方向既是可以向前都可以是向后的，这个都是改革，所以就看我们每个人怎样定义了。在我看来，自从1978年邓小平推出改革和开放，对于改革大家的共同理解或者共识就是相对于政府，相对于政府管制得太多，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以前中文里面所讲的改革这个词语所包含的最核心的含义。当然我刚才都讲到啦，有些人可能会换过来理解那个原来的话，可能开始的30多年改革是相对于政府行政管制太多，市场发挥的作用太少，所以我们要针对于那个既有的状态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原来话的改革的意义。但是现在主要是推出新的政策，你也都可以将它叫做改革，这样一来可能在中文里面改革的含义都发生很大变化。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在今日的中国，我们尽管用的是中文词，沟通时候都是一样，但用改革这个词，我表达的意义越来越没办法那么明确了，这些就会造成中文的沟通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当然我想对于开放的定义应该是没那么多含糊啦，你到底是对国外资本对外国人是不是开放，这个是比较容易看得见摸得到的。如果在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这样这个就讲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低，如果外国人越来越多，那就讲明对外开放越来越大一些。具体今日到底是比以前更加对外开放定是更加封闭，就不需要再多讲了。我们自己去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去观察一下，自己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陈志武教授的第二部分。